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1月1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个报道引起了国际财经界的广泛议论。这个报道的标题是苹果推进了执行长库克的继任计划，就苹果要换老板了。他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苹果公司董事会正加紧库克的继任者的规划工作，因为他们准备让蒂姆·库克在明年辞去这家科技巨头的执行长一职。金融时报援引几位熟悉情况的人士的话说，那么负责苹果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约翰被广泛认为是库克的最有可能的继承者。苹果公司内部的讨论人士的话说，其董事会和高阶管理人员最近加强了为库克14年后交出执行长的准备工作。这个报道也宣称苹果不太可能在一月下旬下一个财报之前任命新的执行长，那么这意味着库克下台最早的时间也在明年的二季度。库克于2011年成为执行长，此前传奇的苹果创始人乔布斯辞职。那么对这个非常劲爆的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自从乔布斯辞职之后，苹果再没有出现很惊艳的产品。所谓没有出现很惊艳的产品，主要是舆论的对苹果的革命性的创新缺乏，这个一直是颇有微词的。所以库克的14年执政期，苹果更多是在营销和硬件方面有了比较大的发展。那么面对今天人工智能的浪潮，马斯克甚至是预期5年内啊，可能都不需要 iPhone 了。那马斯克说的不一定对，但是在人工智能这次浪潮当中，苹果公司显然成为一种看客，它就是掉队了。那么之前投入巨资的苹果汽车的研究也烂尾了。所以说在新的技术的革命浪潮当中，库克的劣势啊，就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了。这个可能是基于库克自身的职业背景有关，他本身是一个做营销出身的。那么对于库克的继承者又选了一位做硬件的副总裁来接班，那么至少你能感受到苹果董事会并不认为他们在软件上的落后，或者没有那样一种迫切感。 LT 认为这个对苹果来讲是一个不太好的迹象。当然苹果目前作为全球最富有的公司，他们也有强大的研究能力，相信他们也会考虑类似的一些问题。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美国头号政治新闻，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川普撤回对长期盟友马乔利·泰勒·格林的支持。川普总统周五撤回了对共和党众议员马乔利·泰勒·格林的支持，理由是他最近批评了他的施政纲领，这标志着川普与他最直言不讳的国会盟友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裂痕。川普昨天晚上突然在真相平台上发文称，我撤回对来自乔治亚州的国会女议员马乔利·泰勒·格林的支持和认可。他甚至说，在中期选举中，假如谁来挑战这个格林，就跟他争这个众议员的位置，我会支持他的对手。那么川普继续说，他看到格林只会抱怨抱怨再抱怨。川普说，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格林几乎没有机会赢得国会的选举，所以他宣布不支持他了。那么这个在美国舆论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么格林呢，也在第一时间回应了川普的这个贴文。格林说，川普刚刚攻击了我，还对我撒谎。格林呢，指着川普试图在下周公布爱泼斯坦档案进行众议院投票前恐吓共和党人。格林说，他为了阻止爱泼斯坦档案的公布，竟然不惜采取这种手段，真令人震惊。那么这个新闻为什么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实际上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呢，是在川普与他的 MAGA 啊头号女战狼决裂。所以他这个事儿尽管有眼前的目的，但是对美国舆论影响更大的呢是 MAGA 的内部的分裂。那么对于这位格林啊，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他的背景。他之前为什么被舆论认为是川普的 MAGA 的头号女战将、头号战狼呢？大家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他前几年的这种战功，或者是他前几年的引人注目的一些 争议事件。比如他在新冠疫情之初，他批评了美国疾控中心号召人们戴口罩，他说那像纳粹一样的，就戴口罩啊，就像纳粹一样的，所以他反对这种啊要求人们戴口罩。那么后来他也为这个言论进行了道歉。再比如说，他宣称911事件当中没有飞机撞五角大厦。他2018年他说加州的这个山火是太空极光引发的，而且这些极光呢是由著名的犹太银行公司罗柴尔家族控制的。就这种啊阴谋论呢，他是积极的散布的。那么还有一个事件呢，也可以作为了解格林的背景。就格林的男朋友啊，就是年初在白宫质疑泽连斯基为什么不穿西装的那位男士，是他的男朋友。所以他在 MAGA 里边呢，几乎在所有的事上都是打头阵、冲锋陷阵。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格林突然呢不断在攻击川普、批评川普。那么舆论议论的第二个焦点呢，就是格林讲的下周啊，美国众议院会对是否公开爱泼斯坦档案要进行表决。那么在这个表决之前，川普也是杀鸡儆猴，因为目前呢有四名共和党籍的众议员打算与民主党人呢一起投票赞成公开这个爱泼斯坦档案。那么不排除有更多的共和党籍的众议员会在表决当中投赞成票。那么一旦这个一公开，川普认为是非常麻烦的事儿。所以之前媒体也透露，川普把几名共和党的众议员召集到白宫来研究如何阻止这次表决。那么川普对格林的这种威胁能否奏效，舆论的判断呢分歧也很大。比如说有的媒体认为这种投票之前的威胁啊可能适得其反，可能会激起更多人的反对。但是也有很多媒体认为他就是能够杀一儆百，因为明年的中期选举所有的众议员都要重新改选。那么明年中期选举川普仍然是总统，他的 MAGA 仍然是主导共和党。所以说你如果明年想继续保住你众议员的位置，那么如果公开与川普作对，这个风险呢对未来的中期选举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也有很多媒体认为川普这个战术啊可能会奏效。但是不管舆论怎么来看待下周的这个投票啊，就非常具有观赏性，它几乎是川普考验共和党是否忠诚的一次终极的测试。所以从政治八卦角度、政治戏剧性角度，下周啊众议院的表决值得围观。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彭博社的一个报道，标题是曼达尼谈全民托育计划现实可行，需要州府征税或另免裁员。后任的市长曼达尼近日前往布鲁克林一家托幼中心，阐述起最重要的政见之一全民托幼。尽管外界对该计划能否落实持怀疑态度，曼达尼表示他已着手规划，资金与执行细节仍待敲定，但他坚信这项构想既现实也可行。曼达尼表示，有幼儿的家庭约占纽约市人口的 14%， 却占离开纽约的人口的 30%。 就这个有幼儿的家庭呢，大部分没有住在纽约市，除了住房，托幼费是纽约人生活中的第二大开销。五大区平均每名幼儿的托幼成本每年高达22,500元。曼达尼的构想是为全市每个家庭提供免费的托幼服务，从6周大的婴儿到学前的儿童皆涵盖在内，预估每年耗资60亿。目前纽约市的全民托幼计划仅适用于3至4岁的儿童。那么竞选的时候，这个是鼓舞人心的施政纲领。那么曼达尼呢，这次到布鲁克林视察呢，他就跟纽约人讲了，我这个方法是好啊，但是钱没有钱，钱从哪儿来了呢？州长加税，州长拨款。那么这个新闻他就报道，州长怎么表态呢？现在曼达尼马上要当市长了，马上要兑现了，兑现了说钱没有着落，钱呢得州长去帮我筹。那州长怎么回应呢？纽约州的州长霍楚说，他支持托幼的理念，但不鼓励提高税收，就是你指望我来增加税收来帮你搞这个全民免费托幼啊，那这个不行的。所以这个新闻你能够让我们看到啊，激动人心的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选举纲领刚刚开始推行就遇到问题了。而且曼达尼呢这个甩锅啊，一下就甩到州长了。你看我们社会主义搞不成啊，那不是我们的纲领不好，不是我们竞选欺骗大家， 而是你看州长不配合，不敢增加税，所以这个事儿啊，在美国舆论当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因为很多媒体都嘲笑纽约人，早就跟你们说了，那个社会主义靠不住的，你们非要相信。你看现在还没上任就开始找借口了，无法兑现。那么对于这个新闻呢 ，LT 认为没有多大讨论价值，因为这是大概率的事儿，谁都能想到的事儿。LT 想与网友啊一起来讨论一下，为什么曼达尼能够在纽约市形成一股旋风，甚至在川普啊带动鼓动下来阻止，都未能阻止他胜选。他究竟是怎么当上这个纽约市长的？有些网友讲啊，他还不就是靠骗吗？就像刚才这个新闻画了一个很大的饼，最后不兑现，好像是由于纽约人的弱智，由于纽约人的痴心妄想上了曼达尼的当。还有些网友呢认为纽约啊现在移民太多，乱七八糟的人太多，就这些人呢不是真正的美国人，他们容易上当受骗，或者他们对社会主义啊抱有幻想，就把曼达尼的胜选呢认为是一种低级的错误，或者呢是一种极大的偶然，就纽约人呢轻而易举的上当了。那么提这种观点的人呢就认为这是一个很容易避免的错误。实际上啊，美国舆论最近也在反思，包括保守派也在反思。因为在曼达尼竞选市长的中期，川普呢他有个观点，他说这是好事，支持他。他说曼达尼啊是送给共和党人的一个礼物。为什么呢？因为他明显的左翼社会主义的这种理念呢，他会给共和党加分，会让更多的中间选民甚至民主党选民会站到共和党一边，所以啊让他选。但是哪知道后来啊根本就止不住这个曼达尼了，就开始川普鼓动曼达尼在民主党内初选获胜，然后呢让曼达尼来恶心这个民主党，最后共和党受益。但是随着选举的推移啊，川普没有看到笑话，反而呢重新来把曼达尼当作一个对手来认真对待，但为时已晚。那么最近美国都在反思曼达尼为什么能够在纽约获胜，他不仅战胜了共和党，他也战胜了民主党。因为在他参加市长竞选之初，民主党大佬包括克林顿夫妇包括奥巴马都是反对的，甚至包括现在来自纽约在众议院担任民主党领袖的以及在参议院担任民主党领袖的民主党的大佬都不支持这个曼达尼，只是到了最后的尾声才不得不支持。所以说曼达尼他也战胜了民主党，所以这个就不是美国以外的网友啊看得那么简单，好像左翼胜了或者是民主党胜，他没那么简单，他就是曼达尼提出的理念胜了。而且他这个胜呢还不是像有些网友认为那样靠骗，或者简单的因为纽约人被骗，或者是纽约的人口啊变得乱七八糟了，移民太多了，移民把曼达尼捧上了这个市长位置，并不是这样的。所以你了解曼达尼的崛起啊，你可能才能够理解今天美国社会美国政治它的一种真实状态。我们可以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第一呢，我们分享美联社的报道，就右翼啊是怎么反思曼达尼崛起的。这个并不是像有些网友认为不屑一顾，或者右翼认为曼达尼是靠骗上来的。美联社报道这个硅谷的大佬啊现在在美国保守派影响巨大的彼得蒂尔的一个观点。他这个报道呢标题啊很耸人听闻，就为什么马达尼胜选，彼得蒂尔四年前就知道了。你看他作为一个保守派的旗帜性的人物，那么这个彼得蒂尔啊可能有些网友了解有些网友不了解，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背景。这是个德国裔的移民，他曾经与马斯克共同创业那个支付工具，后来两个人卖掉那个支付工具发了一笔大财，他就开始搞风险投资。那么彼得蒂尔第一次在全美引起啊广泛的关注是他在川普2016年竞选当中，川普啊被美国舆论描写的非常不堪，野蛮人。那么彼得蒂尔呢他公开站出来支持川普，这个在当时的硅谷是非常罕见的，包括当时马斯克他们都是支持克林顿的希拉里的。所以他在川普第一个任期时候竞选过程当中他非常引人注目。那么今天彼得蒂尔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是因为万斯，他几乎是万斯的包装大师。就是我们之前与网友分享万斯这个人的观点呢，他总在变的，怎么有利他怎么变。万斯从为一个川普的批评者怎么会弄成一个川普的追随者，怎么从一个立场频繁摇摆的人变成一个保守派的宣传大师，美国舆论公认就是一个彼得蒂尔。 重新塑造、重新包装了这个万斯。就有一些媒体认为说，彼得蒂尔是万斯的最大金主，那个是太肤浅了。就彼得蒂尔他不光是给万斯钱，从万斯默默无闻的时候他开始给他钱参加各类的竞选，他同时也把万斯引入了保守派高层的社交圈，一步一步把他训练包装成今天的万斯。所以他在美国，在美国保守派的影响啊是非常之巨大的。那么他四年前怎么就预计到曼达尼会当纽约市长呢？美联社公开了四年前彼得蒂尔的一封电子邮件，这封电子邮件呢，他是写给硅谷的一些大佬的，包括扎克伯格、桑德斯伯格等等这些人。那么这个邮件呢被公开了，我们可以分享这个邮件，它也不长。在邮件当中，彼得蒂尔说，我当然不建议我们的政策应该是不加反思的拥抱千禧一代的态度，我会是最后一个倡导社会主义的人，但是当70%的千禧一代说他们支持社会主义时，我们需要做得更好，而不是简单的说他们愚蠢、有权或被洗脑。我们应该试着理解为什么，而且从一个破碎的代际契约的角度来看，对我来说似乎有一个相当直截了当的答案，即当一个人有太多的学生债务或住房负担太重时，那么一个人将长期拥有负资本，或发现很难开始以房地产形式积累资本。如果一个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没有利害关系，那么人们很可能会反对他。那么这个邮件呢，被美国舆论认为这是彼得蒂尔他理解纽约人这次要选择社会主义的马达尼的基础逻辑。就没有马达尼，也可能有一个什么牛达尼，因为是纽约人是有这种需求、有这种向往。那么为什么说千禧一代会改变纽约的这样一种啊政治生态，会改变纽约人的这个选择去向往社会主义呢？这个美联社他进一步向我们介绍，什么是千禧一代，这一代人为什么会在纽约影响这么大，甚至未来在美国也会展现他们的巨大影响力的。那么千禧一代呢，也被人口学家呢普遍称为 Y 世代 XYZ 的 Y 世代。那么这一代人为什么影响非常大呢？它跟美国的这个生育周期有关。美国最大的人口生育高峰是二战以后的婴儿潮。这个婴儿潮这个阶段出生的婴儿啊，在美国人口当中占的比例最大。时间呢是在1958年到1968年之间。这个期间美国的婴儿暴增，出生率非常高。那么从1968年之后，美国的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那么到了所谓的 Y 世代或者千禧一代，又出现一个生育的高峰。那么这个 Y 世代出生的高峰，或者是你怎么来界定这个 Y 世代的人呢？是1987年到1991年这七年期间出生的人都被定性为这个 Y 世代。这个是美国年龄阶层啊人口规模第二大的阶层。那么美国最近十年每次社会性的调查，这个Y 世代或者叫千禧一代的人呢，他们坚定的去追求社会主义，他们就是不信资本主义。你不管什么年份去调查，不管是保守派媒体、自由派媒体调查，就这个年龄段的人呢，大部分人他们对社会主义非常有好感。美联社他分享一个调查报告，就美国35岁以下的年轻人有 53% 对现行的经济体制不满，认为这个体制对他们不利，社会主义是可行的。45% 的年轻人更愿意投票选举一位社会主义者来担任他们的总统。而且这个调查中呢，也展现出来一些很有意思的结果。就美国的千禧一代啊，他们追求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网友啊认为的社会主义啊还是两回事。因为美国的这些千禧一代 40% 以上从来没听说过毛泽东， 32% 以上的人呢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列宁和斯大林。就他们认为的这种社会主义啊，与中国网友啊理解的那样一种社会主义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曼达尼在竞选当中反复称，我不是社会主义者，我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是与欧洲啊目前主流的政治党派的理念是一致的。所以你看，从这个报道你能看出来，马达尼他的这些理念并非是啊天外来客，并非是空降，是因为美国本身有这个土壤，纽约市本身有这样一个民意的基础。那么之前主流的民主党人不敢用这种理念去搞竞选，而这个方面呢， 他作为乌干达的移民或者印度裔移民，他们有什么政治包袱，他就敢拿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理念去争取选票。所以为什么现在是保守派的这个大金主，也是保守派的一个思想家皮特蒂尔，他要呼吁美国社会，特别是呼吁保守派不要掉以轻心呢？就他确实也意识到民间存在这样一种对制度的不满，就这些人在现有制度下他们是吃亏的，所以你不解决这个问题啊，还会有更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会在竞选当中脱颖而出。这是彼得蒂尔啊，他想表达的最本质的含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能对曼达尼的胜选呢，就不会那么轻松的去做判断，或者不会那么呀轻浮的认为纽约人看错了。就即便曼达尼达不到他们的目的，就这一个阶层的人啊，他们还会选择另外的民主社会主义者。那么在美国的保守派自由派在争论马达尼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美国最著名的政治学大师弗朗西斯·福山最近也发声了，这个相信也是很多对制度研究啊感兴趣的网友啊也非常希望看到的声音。就政治情绪啊，他们在争输赢。那么从体制的研究角度来讲，怎么看马达尼胜选？那么斯坦福大学的日裔的这个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他最近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什么是可负担性。因为马达尼他的竞选口号啊，要向纽约人民提供可负担性的生活，就现在啊这个制度不好，大家都活不下去，活不起，养不起孩子，他要提一整套负担得起的施政纲领。那么弗朗西斯·福山呢，他没有去拘泥于啊你到底是左派右派，他就来教这个马达尼就什么是可负担性。因为马达尼讲了，你看你不是没有钱来养孩子吗？托幼费太高吗？我政府给你解决了，我买单。你不是嫌食品价格高吗？我搞社会主义的供销社，我可以给你买单。你不是嫌住房成本太高吗？好吧，我冻结租金。样样啊在政府的帮助下你都能够负担得起。那么弗朗西斯啊这篇文章他就在往后追，是啊，你承诺给老百姓说你提供负担起的生活，老百姓确实按你这个政策下可以少花钱，但是你的钱从哪儿来呢？这就回到我们今天分享这个新闻，马达尼发现他也没钱了，钱呢，州长来，州长得给钱，你不给钱不行的，那我没钱。所以说弗朗西斯呢，他就通过这个文章他来揭穿马达尼漏洞啊，逻辑缺陷在哪儿？就可负担性的生活这个是人民非常欢迎的，但是你的方案是不是真正的可负担性并不是的，因为你没有解决资金的来源，因为你只是假想，万一州长能够多收税，我这个给人民办的好事就能够办成。那么州长他又不愿意多交税，那你这个事怎么办呢？那不是我不给你们不可负担，是州长不支持。所以弗朗西斯呢认为马达尼只说了一半可负担性的生活，他没有解决可负担性生活的资金来源，所以他至少是一个不完整的竞选纲领，或者说有欺骗性的竞选纲领。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弗朗西斯他认为马达尼的这种啊可负担性的生活的口号是深入人心的，是受到纽约人的欢迎的，这个他没有错的。那么福山呢，他就列举出1985年纽约的一套平均的住房的价格是家庭年收入的 3.5 倍，那么到今天已经接近5倍了，房价的中位数从家庭收入的中位数的4至5倍上升到6倍，那么人们越来越买不起房了。当然了，中国像北京上海是家庭收入的38倍左右，中国也没有革命，也没有人民群众怎么多大的不满，但是在美国就不行了，你这个上升到6倍这个就受不了了。福山他还列举租房者的处境也很糟糕，就我买不起房租，他说过去20年租金的中位数占收入中位数的比例从 25% 到了 30%， 就你收入的1/3要拿去交房租，如今一半租户需要将 30% 以上的收入用于房租。所以弗朗西斯·福山呢，他认为马达尼或者未来的纽约市长真正要解决人们负担起的生活，你必须要找到现实可行的方案，而不是像马达尼现在把包袱甩给州长。那么怎么解决负担得起的生活呢？作为政治学的专家他举了个例子，就是说哥伦比亚呀有一个丰裕运动，就打引号的丰裕运动，丰是丰收的丰，裕呢是富裕的裕。哥伦比亚政府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在哥伦比亚麦德林市 住在城外呢，是一些贫民窟的穷人，他们呢要到城市中心呢去打工，但是要经过城郊结合部的这些地方呢，又被帮派啊黑社会控制。那么政府为了解决这种啊可负担起的生活，政府就修了一个高空的缆车，就让这些穷人呢直接从山坡上坐缆车，越过帮派控制的中间地，到市中心去做家佣啊，去做服务员打工。就他举这个例子呢，哎，这个是政府该做的事，而且向民众提供可负担起的生活。就弄这个电缆呢，也不用他到城里去租房，解决了所谓的房价高的问题。第二，这个出行成本呢，政府也能控制，有限的补贴。他说这个呢是一起可负担起的案例。他说马达尼说的这一套东西啊，一头没一头，根本无法兑现。但是马达尼注意到人们的困难，响应了人们的这种呼声，这个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马达尼并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所以你看，从以上我们分享的美国各界对于马达尼的看法呀，你可能就不会那么简单的认为纽约人受骗了。就这种难题呢是非常难解决的，但是不能因为人们很难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而无视千禧一代，包括与千禧一代持相同观点的美国人的不满。皮特蒂尔他实际上也在提醒美国的一些富人，不解决这些穷人的关切的话，那富人的财产也是不安全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了。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中日之间的冲突，这个还愈演愈烈。这个中共现在弄得自己啊，可能都不好收拾了。有的网友认为呢，这个就像中共啊操纵佩洛西访问台湾的那个舆论。 LTE 认为呢，中共这一次啊调门起的比那一次要高得多得多。就这一次啊，怎么下台啊，还不是高市早苗怎么下台的问题，现在中共弄得自己下不来台了。我们分享六个方面的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我们分享中央电视台旗下的这个新媒体豫园谈天，周六晚上又发了一篇讨伐文章，这个调门就起得非常高。这个豫园谈天呢，在文章中称高市早苗作为日本政府领导人公开发表涉台武力威胁的言论，是1945年日本战败以来所未曾有过的严重挑衅。他这个把它定性为日本战败以来啊最严重的挑衅，而且威胁如果日本执迷不悟，中国就没有什么好再克制的了。那么在这篇文章里边呢，这个豫园谈天呢，他还特别啊强调中国官方对日本的威胁啊有两个词儿是第一次使用，就从来没用过。那么这个成为一个新闻的焦点，中共说狠话威胁的话什么话都说过的，包括习近平那种黑社会方式那就不好办了，就威胁加拿大总理都说过的，哎，还有什么话中共是第一次说出来的呢？那么按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这个透露呢，煞有其事透露有两个词从来没说过的。他说第一个词是迎头痛击，他说这个中国外交部声明当中在外交场合第一次使用了迎头痛击，所以这个就不得了了，很威武很厉害，看日本怕不怕。那么第二个，这个中央电视台透露啊，这次外交部啊从来没用过的词儿，看你日本怕不怕，是个什么词儿呢？奉祀，奉的是奉命的奉，祀是指示的祀。奉祀这个词儿怎么也让日本人怕不怕的，说从来没用过。他这个奉祀指的什么事儿呢？是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奉祀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哎，你看这个词没用过，这体现了我党啊，这次啊空前的火大。LTM 感觉不出来这个奉祀怎么会让日本人怕，这是你内部工作程序的问题。迎头痛击这个可能还是有点让人怕怕的。第二个最新的信息呢，是新华社的微信公众号牛弹琴今天呢也赤膊上阵了。他这个呢直接给高市早苗定了七大罪行。第一大罪行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第二大罪行破坏战后国际秩序。第三大罪行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第四大罪行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第五大罪行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第六大罪行违背刚做的政治承诺，因为在韩国刚刚与习主席见面。第七大罪行是错了还不改。这个实际上啊，这七大罪行呢就站在中共角度来讲，他也在重复来回说，你根本上就是一条，按中共的逻辑他就是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你看其他都是来回重复，可能呢也确实气得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把罪行呢弄多一点可能能够消消气儿。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哎呀，光派 中央电视台的马甲和新华社的马甲出来骂，这个我党还不解恨。第三个信息呢，是新华社的报道，中国海事局声明17日至19日连续三天黄海部分海域实弹射击。中国海事局网站今天发布航行警告，17日至19日连续三天全天将在黄海中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演习。高市早苗近日发表台湾有事说后，中日紧张关系升温，继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发布通告提醒公民近期勿前往日本后，海事网站今天也发布了航行警告，这要放炮了。第四个相关最新信息，你看这个中共气的跳脚，只是派海警相当于民兵出来放炮，解放军怎么没动静呢？今天解放军有动静了，解放军军报今天头版也表达了解放军的立场，他这个标题是日本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必遭迎头痛击。你看这个中央电视台也是说，中共这次啊气气的确实非常厉害，第一次在外交场合说迎头痛击。你看解放军报人家也用了这个词儿。解放军报呢是这样描述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在国会宣称，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引起中日关系冲突升温，正告日方如果不深刻汲取历史教训，胆敢铤而走险，甚至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必将玩火自焚，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哎呀，你看这个一套组合拳，央视的马甲出来骂，新华社的马甲出来骂，解放军的军报出来骂，然后派海警船放炮，放三天的炮。那么第五个相关的信息，这个是德国之声。德国之声呢，他作为第三者呢，在围观看戏，他对我党的这个暴脾气啊，一怒怒飞冲天呢、啊，说风凉话也很有意思。所以政治啊，他还是有些观赏性的。德国之声的报道的标题是：外交也要满嘴喷粪吗？粗鄙话术成新爱国标配。就德国之声他注意到，中共在这一次啊，应对高市早苗、台湾有事及日本有事这个观点的回应当中呢。就德国之声发现，中国从外交部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极其粗俗，也突破了以往的下限。这个中央电视台的马甲预言谈天，在文章当中呢，用高市早苗的名字呢来对高市早苗进行羞辱谩骂。他说高市早苗，他用的呢把人家名字改成搞事早苗，本来是高市早苗，他说搞事闹事搞事早苗，甚至质问莫非他的脑袋被驴踢了，这在民间都是很粗俗的话，人家中央电视台就要这么讲。而且呢，他这个报道还质疑，就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那个著名的斩首说，表达是对那条擅闯进来的肮脏头颅就应该毫不犹豫的斩掉。就这句话呀，它并不是中国人习惯说的，也不是中国文化里边的骂人气氛呢会表达的，这个有点像外来的文化，这有点像前些年呢那些恐怖袭击极端宗教武装啊经常讲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就拿来就用，所以这个呢，他也认为这个在突破中国外交语言的一些下限。然后德国之声呢就是说，靠粗俗残暴的这些语言能够解决中国的利益诉求吗？这对中国的少年儿童有益吗？这个呢，都还是有一些、把中共当作文明秩序里边的人来提醒和教育。显然德国之声的这样一些劝告啊，倒是有点牛弹琴，像新华社那个微信号的名称。第六个最新的信息，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这也都是看戏不怕事儿大。路透社他围观，他今天的报道是骂完高市早苗后，北京挨了重重一棍，就这边跳起来骂，要迎头痛击。另外一件让我党很不高兴、很恼火的事儿又发生了。报道这样描述的：白宫发布了十月份韩国总统李在明与川普总统在韩国首脑会谈上达成的韩美贸易协议与相关事实清单，这也是李在明政府上台后韩美间首次发布正式文件。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称，川普总统2024年历史性的再度当选与李在明总统彰显韩国民主主义实力与恢复力的当选，两国首脑宣布以此为契机，翻开作为朝鲜半岛与印太地区和平安保繁荣的核心轴的韩美同盟的新篇章。那么在安保领域，就所谓的韩美同盟的现代化，指出 通过驻韩美军继续驻扎保卫韩国的决心再次得到了确认，美国将动用包括核能力在内的全方位力量提供延伸的威慑及核保护。李在明总统则共享了将国防开支在 GDP 的占比尽快提高至 3.5% 的计划，并决定在2030年前从美国采购25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虽然成果文件只字未提中国，但处处包含美国牵制中国军事扩张的意图。韩国媒体韩联社报道称，联合情况说明书包含加强对地区威胁的常规威慑力量的内容，其中地区威胁这一表述可被解读为针对中国，特别是美国让韩国建造核潜艇以及核潜艇驻扎半岛区域，这都对地区的安全形势带来重大的影响。所以他所谓的当头一棒是韩国强化了核力量，而且呢，美韩同盟呢赋予了韩国更多的地区安全责任。所以今天中国驻韩国的大使就发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声音，他在韩国呢接受媒体采访说，希望美韩同盟啊不要像美日同盟那样。这个而且感觉这个可能脑袋真的被驴踢了，就人家之间的这个军事同盟，你怎么会说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你怎么会说韩美同盟不要学日美同盟？就这种话表达有什么意思？能达到什么目的？LT 感觉还是很弱的。那么对于中日矛盾的最新的发展， LT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我们每天观察这个事态的变化呀，感受是不一样的。 LT 与网友分享第一个观点呢，从中国外交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最新的表达来看， LT 感觉中共啊让自己骑虎难下了。他们对这次中日的冲突，他们设定了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所以这个会让这个闹剧啊很难结束，让中共骑虎难下，最后自取其辱。就像佩洛西访台一样的，开始讲要打下来飞机，打下来怎么要干扰，到后来反过来要劝小粉红不要那么激动，不要现在去采取什么措施，甚至还去删帖消耗对小粉红的爱国热情。那么这一次为什么说中共确立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让自己啊最终会自取其辱呢？因为新华社、央视、外交部都要求高市早苗收回相关言论，让一个国家的元首收回人家自己说的话，而且人家说的话在人家国内说的，而且人家说的那个事儿呢还没有付诸于实施，就并没有去修改三不原则，人家只是说未来修不修改现在不好说。那么你现在让人家收回什么内容呢？人家并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你让一个国家的首相接受一个国家议会的咨询时候讲的话收回，这个是典型的痴心妄想。那你调门唱这么高，最后人家不收回，你这不给自己找麻烦吗？所以这个最新的发展， LT 认为是中共有点嗨过头了，让自己骑虎难下了。第二呢， LT 认为，你看中共的国际纠纷，在中共气急败坏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他第一反应是不是放炮？不是的，他第一反应呢是把中国的民众，在中共眼里100个看不起的低端人口，把这些人怼到最前面。他怎么怼到最前面？你看中共这次对高市早苗的这个言论的第一轮的报复，就是不许中国人去日本旅游。他就在最激烈的冲突时候，他第一位想到的是把人民怼上去，把民众怼到最前线去。你的辽宁号怎么不怼到前面去呢？所以这个反应还是体现了中共啊对人民的一种草菅人命，对人民的一种啊随意性。第三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LT非常赞成德国之声这个判断，但是不赞成德国之声呢去劝中共。你看到这个现象没有问题的，这就是中共，今天的中共，但是你没有必要说这个不好要教育他，这个你对牛弹琴。就中共现在说话的粗俗性呢一再突破下限，你像脑袋被驴踢了，这个都不是中国人常用的话，他可能是北方民间骂人比较多的，民间骂人比较多的话，南方都不会这样来骂。包括薛建这次肇事者薛建要斩首的那段话，对于那条擅自进来的肮脏头颅就应该毫不犹豫的斩掉，就这个话呢他一定是引用某一种人的某一类宗教的话，这个也不是中国人熟悉的话，也不是中国人愿意讲的话，但是这种话人家薛领事啊，人家就敢用。他包括还在美国国防部长啊，战争部长霍克塞斯的推文下写还要斩断霍克塞斯的脖子，就是这么暴力这么血腥的话， 哎，中国外交官突然这么朗朗上口，而且呢，像是很熟练的运用那样的。就即便今天的战争，人们对打击敌人的方式啊，也不愿意做这样一种宣泄，什么砍掉头颅之类的。这以前在中共啊，文革时期，毛泽东在与西方斗、美国斗，也没有这样的类的话。但今天他就是出现了，而且理直气壮的出现了。你要找到一些合理性的解释呢，是就中共气得太厉害了。那么气得太厉害，靠脏话能吓退敌人吗？或者我讲的流氓一些，哎，你对方你是文明人，你就不好意思听了，你就刺耳，你就难受。你合理解释只能这样的，就反正我是个流氓，我用最粗俗的话来骂人。这个呢，哎，你是个文明人，我这个就占了便宜。这真的是这样吗？德国之声那个说的是对的，因为你这种公开的行文，公开的党媒的宣传，外国人很少听到，听的更多是中国人，中国的年轻人。那总有一天中国年轻人会用这样一些话来骂共产党的。所以你在进行一些流氓的语言和粗俗语言的普及，所以一次一次的这样一种下限被突破。第四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从中共这次气急败坏的言论来看， LT 感觉呢，他又回到了佩洛西访台的那一种宣传套路。那次的宣传呢，实际上是砸锅了的。最后怎么砸锅呢？佩洛西倒没事，最后中共与小粉红之间发生了矛盾。说好了打你们，怎么共产党就不打？说好了习主席暴脾气，怎么到后来要息事宁人呢？后来中共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安抚小粉红。那么这一次呢，中共的这种消费小粉红、欺骗小粉红比上一次的程度在加剧，更恶劣，就是骗术呢更低劣。就这种骗小粉红、消费小粉红这种技术含量更低了。你看解放军报今天这个社论，你听着你会很好笑的，它的逻辑上是有明显的硬伤的。你看解放军报这个社论，日本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必遭迎头痛击。你看这种骗术它为什么技术含量很低呢？小粉红一看到迎头痛击，威武，解放军威武，这回解放军要出手了。但是你认真读人家解放军的声明，这离迎头痛击还有十万八千里，或者根本不可能迎头痛击的。因为解放军设置的条件，小粉红往往会忽略的。解放军在什么情况下去迎头痛击呢？是日本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冲突。这句话什么含义呢？第一，我解放军要去侵略台湾，我跟台湾打起来了，在我跟台湾打起来的时候，你日本不能够去插手，你日本不能够介入，你如果介入的话，我要打你。那么首先呢，你得先去打台湾呢，你不打台湾，在解放军报这个逻辑里边也不可能出现日本的这个介入，所以更没有迎头痛击。所以到时候小粉红来找解放军算账，怎么不迎头痛击呢？哎，你没注意看我的条件呢？哎，还有一排小字就像一些欺骗性诈骗性的广告一样的，他设置了无数的条件，但是小粉红呢只看到迎头痛击就嗨起来了。那么解放军报或者中共知不知道这个会误导小粉红呢？当然知道。上次佩洛西说回信说要把佩洛西飞机打下来，中共没有删贴那么小粉红就相信了呀。那么回信当时知不知道不可能去打掉佩洛西飞机呢？当然知道啊。所以你看中共这一次对高市早苗的言论的文攻武卫、歇斯底里的这样一种谩骂批判，他如果对中国社会有点效果的事，就是骗小粉红的感情，让小粉红兴奋不已。包括之前的那位张某某，你只要一开枪，5000万在账上，立马划账，那倒是一个聪明人。因为你看你迎头痛击可以啊，你迎头痛击可以啊，你开一枪试试看，不要说什么东风多少号，不要说辽宁舰，你就用你那个冲锋枪，你开一枪试试看，你敢开一枪我给你5000万，谅你不敢。所以这个呢还是属于有觉悟的小粉红，但是多数小粉红呢他没有这个概念的，没有条件的，一看迎头痛击，哎，我党威武，我解放军英勇。实际上这是一贯以来的骗术的退化。那么反过来它也证明小粉红的智力的退化，因为中共不需要用高技术含量的骗术了，随便讲一句假设疑问句，包含了有攻击性的词语，就能让小粉红兴奋。所以尽管今天舆论气氛又升温了，但是在 LT 看来呢，这种滑稽性也更强了。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